请大家打开主日五十二在圣经教义部分的第130页，130页，主日五十二。上一次海德堡要灵问答由燕杰弟兄讲了127问，今天我们是来讲后面两个问，我来一起读一下。第127问，第6祈求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便是指我们本身既然如此软弱，甚至一刻也不能站稳。此外，我们的死对头魔鬼、世界和自己的情欲不断向我们进攻，恳求主用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好叫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中不至为被仇敌胜过，反而自始至终坚定地抵挡仇敌，直到最后大获全胜。128问，你怎样结束主导文？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便是指我们向他祈求这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王，是全能者，他若愿意也能够将一切好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所祈求的这一切都能让他的圣名而非我们得着荣耀，直到永远。129问，阿们的意思是什么？阿们一即，这些祈求确实如此，必要成就，因为上帝垂听我祈求的确定性胜过我心里愿意为这些事向他祈求时所感觉到的。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会关注我们祷告什么，祷告的内容很重要，主导文的重点也是祷告的内容，但是又不是全部。为什么要祷告这些内容？祷告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心？这些也是关键的内容。在这样短的主导文里头，耶稣基督在结束的时候教导了我们祷告的原因和祷告的心。我们今天就看128问和129问，这两问耶稣基督在最后教导我们明白祈求的原因，并在祷告时要真实，并且要有确信。题目是祈求的结语，第一个就是祈求的原因，这是根据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从这话来的。第二点是祈求时的真与信，就是根据阿们这个字来的。耶稣基督在主导文的最后特别的加了让我们明白祈求的原因，并在祷告时一定要真实，并且要有确信。我们首先看祈求的原因是什么，有三大原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国度是你的，天父上帝是我们的王。国度直到永远是天父上帝的，父神也是父王。为什么我们祈求的这些与上帝的国或者是上帝和国王有关系呢？为什么把因为放在国度这儿呢？ 这是因为我们祈求的这些是关乎上帝的国度，他是我们的国王，我们就把关乎上帝的国的事情向我们的国王祈求，这是原因。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权柄权威所在的地方，从大的方面讲，上帝的国是包括整个的宇宙，因为上帝的权柄没有哪一个角落没有他的权柄。但是从小的范围狭义上讲，上帝的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就是耶稣总是在比喻中讲天国神的国，那个国，这个国里面国王的名被尊崇被敬拜极其荣耀，在这个国里面国民虽然有在地上虽然有犯罪，但是内心的深处是甘心乐意的要顺服这个王，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度。那么在这儿讲说出的国度是你的是哪个国呢？是第二种，因为它的上下文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国。而且再往前看上下文都是指向这种第二种，这种狭义上的这个国是国王的名被尊崇被爱戴，国民全然的向他甘心顺服的这么一个国度。我们祈求的事情与国度是有关系的，耶稣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是作为国民，也是作为战士，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向我们的国王求今日的饮食，需要国王天天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为我们每日的饮食祈求的时候，为我们每天需要的，甚至我们的精力，我们没有办法来起床，没有办法来这个教导孩子，在这个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日用的饮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从神的国的角度来祈求？基督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因为国度是你的，国王啊，我需要你供应我今天所需要的，我才有力量能够与罪打仗，我能够有力量完成国王你今天派给我的任务。我今天生病了，我的祈祷不是求你让我好了以后我就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是祈求神你把我医治了以后我可以回到战场，我可以继续奉上帝的名可以为你做事和为你征战。每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国度的一个祈求，是为了国的原因向国王祈求，国王他愿意听这样的祷告，他也乐意应允这样的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这是我们求国王来免我们的债。耶稣基督在用比喻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用了一个国王的例子，国王免了一个仆人1000万2银子，又是跟国度有关系。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被免债的仆人，其他人我们所不能饶恕的人也是被上帝免债的人。我们同样在服侍一位君王，都被上帝用基督的血来把他罪给赦免了，他让我们仆人之间能够彼此饶恕，这是在国度里发生的事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的一个征战。 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征战。你的肉体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引导着你，按照你的意思来做。你刚要想做一个事情，好的事情，马上会有另外一个事情会让你做另外的事情，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想做的，我不能做。”这种征战是这样的看不见，但是这样的紧密，它的就在你的里面。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它就在你里面。在引诱着你。你到底要看什么的时候，他悄悄的在引诱着你，试探和凶恶就在那里面。我们是在处于危险当中，而上次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没有力量。我们当然是向国王祈求，因为国王有力量。国王把力量赐给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祈求，也是国度的事情。这个征战不是你个人和你肉体的征战，你个人和撒旦在打仗，是整个这个天国与黑暗的国度在打仗。那么，当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为神的国而祈求？我们是否是因为我们的跌倒、我们的犯罪会使神的国受损、国王的名受损，让这个天国的敌人能给夸口，而祈求王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不要叫弟兄姊妹进入凶恶。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祈求？耶稣把因为指向了国度。为什么我们祈求这些？因为国度是你的。我们向国王祈求。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需要国王给我们吃的，给战士，好像是。粮食一样，当我们为着国度的需要向上帝国王祈求的时候，国王是有责任来垂听的，他有责任来保护你的，这是国王的责任呢，也是国王的要供应的。国王不但是有责任，而且他非常愿意垂听。大家中间有工作过的知道，一个职员如果为了公司的益处，请求老板买一个设备，那真是为公司着想，老板非常的愿意去听，确实是为公司益处的话，非常的愿意去给这样的，答应这样的请求。当我们不是为着自己的益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六大祈求都是为着神的国。来祈求的时候，国王有责任来听，而且他非常乐意去听，因为这是关乎天国的事情。这是祈求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度是你的；第二个原因是能力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向上帝祈求，因为赐给这一切好处的能力是上帝的。谁有能力？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呢？谁有能力能使神的国降临呢？不是耶稣来了以后神的国降临吗？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完全降临吗？谁能有能力呢？谁能够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耶稣来了以后，他死里复活，把圣灵赐给我们以后，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来实行神的旨意吗？我们向神祈求，前面三大祈求，都是因为能力是上帝的。那么， 我们的后面的三个祈求，也是因为神的能力。我们求神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个能力唯独是神自己。这孩子们，你们看到摆在你们桌子上的这些饭菜，你们可能啊觉得这个是爸爸妈妈他们努力，他们挣钱，他们想办法把这个饭菜不但种出来，或者是买来，或者是给你做上放上去的。其实爸爸妈妈挣钱的能力是上帝给的，爸爸妈妈这个能站起来这个力量都是上帝给的。其实是你日用的饮食，你桌上前面这个放的这个饭菜，它完全是上帝的能力给的。孩子们，你们看到有吸尘器，有的是一种电动的吸尘器，就是你充完电以后，你不用再拉着这个电线，你就可以吸尘。还有一种吸尘器的话，是拉这个电线不断的在这吸尘。你们的爸爸妈妈和包括你们自己每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不是那种带电池的那种吸尘器，是一直有绳子拉着的这个吸尘器，离开了神一点都做不了。因为上帝说，你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每一个动作都在乎他。若上帝的没有那个给你的这个力量的话，你不能动作。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中，我们在祈求那能力的泉源上帝能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才有能力站起来，才能够挣钱，才能够做饭，才能够说话。免我们的债，谁能够免我们的债？免债的意思，大家已经听过一些。免债的意思是免去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上帝对罪的要求是定罪和他的愤怒和永远的隔离、地狱的刑罚，这个债谁去还？我们是求上帝来免我们的债。在那鸿书1章6节说："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说他的怒火过来以后，磐石崩裂，没有一个人、一个受造物能够承受得起。那地狱的火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承受。孩子们，你们可能知道火枪，就是这个枪，你开枪的时候不是射出去一个子弹，而是射出去一个火龙，那个火龙可以把人烧死。如果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永永远远的地狱的火，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是一个火龙一样把人烧的这种火龙的话，那么千千万万甚至亿万的基督徒，他们每个人都要接受那火龙一样的上帝的愤怒，而这个愤怒要转到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烧过一遍，再烧一遍。他烧过千万次，烧过亿万次，结果怎样？耶稣死里复活了。谁有这个能力？谁有能力能够免去上帝的愤怒以后，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站得住呢？我们向能力的君王来祈求，因为能力全是你的。 我们看起来非常软弱的一个十字架，非常软弱的一个羔羊。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他是神的大能。你们记得以赛亚53章在描述那替罪的羊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辜的时候，53章第一节开头在描述这个替罪的羔羊的时候，它有一个前言，这个前言说的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原来，这个羔羊，这个十字架，是耶和华的膀臂和能力。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羔羊，在启示录中，我们发现是个狮子，它大有能力。死亡不能把它关在监狱里头，它从坟墓中复活。这就是免我们的债的时候，耶稣指向了能力是你的，谁能免债啊？上。谁能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谁能够救我们脱离穷厄？我们是如此的软弱，一刻也站不稳。上帝说：“我们不过是尘土。”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孩子们，你们就想我们就像一堆肉一样，如果没有骨头支撑的话，它是站不起来的。即使是勉强的，你给他拎起来的话，他也会瘫下去的。我们在试探、在凶恶面前，我们一刻都站不住，我们没有任何的力量。耶稣说：“你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每一个祈求，都是因为能力全是你的，所以我们向他祈求。向神祈求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荣耀是你的，是神的。我们向谁祈求这些，就是承认谁是给这些的源头，谁就得着这个荣耀。孩子们，你们记得犹大有一个王叫做亚撒王，这个王呢，当时。古时的军队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他们来了100万，而这个亚撒王呢，他带着58万的军队要跟这个古时的王对抗的时候，亚撒王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上帝耶和华，唯有你是拯救。”他求谁呢？他求了耶和华。他把拯救的这个源头放在了神身上，神得着了这个荣耀，神派天使击杀这古狮王，他们败在犹大人面前。这个亚撒王呢，在国家非常危难的时候，求告了耶和华，但是在他个人的事情上，他脚上有病很重的时候。却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他相信医生才是他要求的。他把这个医病的这个荣耀源泉归在了这医生身上。弟兄姊妹，你们，我们。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为什么要凡事上要祷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一切好处的泉源，借着祷告都归在了耶和华的名下了。我们在小事上可能会忽略一个祷告，甚至我们在大事上，如果我们做过多次，有一些经验的话，我们就不像第一次那样的很恳切的祷告，甚至会草草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缺乏祷告，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这个事情成就的这个能力全源放在了别的上面。我们在下意识当中觉得我们不需要怎么祷告，也应该能够做到的。我们如果是潜意识里面我们靠自己的话，我们就不祷告，或者是很不认真的祷告。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或者是我以前做过这个事情，我借着这个就可以做到的时候，我们是好像在生活的事情上，我们只求了自己，而没有求耶和华。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它的成就是源于神的这样的荣耀，放在神身上。第三个原因呢，跟前两个原因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前两个原因呢，更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因为国度是神的，它就是神的。权柄、能力是神的，他就是神的。但第三个原因呢，荣耀是神的，这个是确实是客观真理。但是它里面又有一层意思呢，是有主观的一种愿望、盼望的意思。荣耀，他想要为着神的荣耀来求这些事情。就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目的而求，目的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主日的128问最后部分这么说：好叫我们所祈求的这一切，都能让他的圣名，而非我们得着荣耀，直到永远。原因变成了目的，因为目的就是原因之一。耶稣基督借着荣耀全是神的，告诉我们，我们祈求这些是为着神的荣耀，不是为着我们的荣耀。那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什么为考试祈求？是为了神得荣耀吗？是为了自己得荣耀吗？我们为什么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是为了真的在神的国的这个事情上，不让神的名因为我们的愚蠢而受到污损，神的国的拓展得到拦阻，还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办事精明、受人尊重？我们为什么要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因为我们受试探，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使弟兄姊妹跌倒，或者是要完善我们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罪的人，或者是很少罪的人，让许多人羡慕。 这是祈求的三个原因。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三个理由是关于神的一个理由，没有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在威斯敏斯特196大教理问答196问在解释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他说这些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自身或其他任何受造物有何价值，而是出于上帝。不论我们的情况多么的可怜，不论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诚的，或者跟我们是不是敬虔的，都不是理由。最终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原因，在于上帝自己。主耶稣在三个理由的最后提到了"直到永远"，他把我们祈求的原因，也把它化作了一个赞美。你在圣经中搜"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你发现绝大部分是在一个颂赞里面说出"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借着"直到永远"发出对上帝的赞美，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一个颂赞的祷告。虽然你在祈求，但是你里面是一种颂赞。马太·亨利说："我们颂赞神，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的颂赞，他不需要，但是因为他配得赞美。当你体会到你看见神的时候，你不得不赞美，他的名实在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祈求的原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么最后的部分呢？他用阿门来结束，这个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的。我们第二点看祈求时的真与信，阿门所表达的是我们愿望的真实，以及我们蒙垂听的确信。阿门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真实的意思。我们说阿门，就是说这确实是真的。我们强烈的表达对它的真实性的一种确认。那么哪个是真的呢？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是两方面的真实。因为祷告是一个在说，一个在听。那么这个阿门呢，也是在说的这方面呢，他在说，我们用阿门来表达我们刚才祈求这些愿望是真实的愿望。我真的希望这些事情成就。我是真心祷告，这是我心所愿。中文有的时候，阿门翻译成"诚心所愿"。那我们的祈求，是否是我们的诚心所愿？我们会受到试探，特别是在别人面前祷告的时候，祷告要好听，要漂亮，要周全，还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要有感谢，要有赞美，要有认罪，要有降服，要有祈求。这些都是正确的祷告，很好的祷告。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个祷告当中失去了真实。我们真诚也没有了。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一半是给神听的，一半又是给人听的一样。我们祷告的，可能是在祷告听的人所愿意听的。我们失去了真实，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当我们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又没有能力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装作这样祷告。祷告一定要真实。没有圣灵的真实的祷告，就是肉体的祷告。也有人很真实的祷告，但是肉体的祷告、自私的祷告，与神的国无份无关。这样的祷告与耶稣主导文的精神是完全相悖的，它只有真实，但是他不爱神，也不爱人。我们的祷告如此的软弱，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只有圣灵才能够真实的为神祈求，只有圣灵才能够真实的为人祈求。我们如果在祷告上觉得我们可以的话，这个祷告的能力原来也是上帝的。阿门的第二个方面是从听的方面，我们确信神听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阿门的时候，真的神听见了。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我们没有看见上帝听见，而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听见了。我们不是凭空相信，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阿门"这个字是双方面的真实，上帝真的听见了。为什么确信上帝听见了？是如此的重要。上帝不是因为要听很多人的祷告，没有听见你的祷告，上帝也不会打盹，以至于没有听见。你的祈求，上帝知道了，他会极有智慧的，照着他的时间表来处理。我们不必去困惑，上帝是否听到了我们的恳求。我们护照延期也好，或者是我们签美国的居留延期也好，我们在申请之后邮寄了以后，如果半天没有任何的答复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收到了没有呢，还是收到了以后还没有答复呢？当你收到了一封来信说你的申请已经收到的时候，在正在处理的话，我们就放心得多。我们的祷告，耶稣告诉我们是阿门的，是上帝，他真的听见了，他正在按照他的时间来处理。主日129问说，上帝垂听我祈求，祈求的确定性胜过我心里愿意为这些事向他祈求时所感受到的。我们确信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但不是相信我们任何的祷告，上帝都听。而是上帝听我们按照上帝的意思的祷告。约翰一书的5章14节、15节说，你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他，他就听你们。我们不随便求，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求，这样求也是白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按照上帝的心意，就是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就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按照他里面的意思，按照上帝的意思求，为神的国、神的荣耀，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益处来求。神真的听见，神应许说，他既然知道他，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将他所要他让我们祈求的，他一定会垂听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了以后，他应许他必然成就，我们就可以睁大眼睛来看这些祷告的成就。祷告的生活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来看上帝的作为。我们回顾一下，耶稣在主导文的最后教导我们明白祈求的原因，并在祷告时要真实，要有确信。祈求有三个原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祷告时要真实，是诚心所愿，并且确信上帝已经收到了，听见了我们的祈求。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若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十字架的生活。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做了什么？他的很多都是在那儿祈祷，只有少数几句话是对人说的。他一直在祈祷，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确信你现在在背着十字架在跟着的话，那么主导文，它就是你的十字架生活的关键。你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你像基督。愿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些关于主导文的这些主日，是你祷告时常常翻看的，让你借着主耶稣的主导文来体会上帝喜悦的祈祷。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请你再一次想一想，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你的国度在哪里？永远的国度在哪里？阿门。我们来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荣耀的父，我们祈求你的国降临，祈求华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能够作为你的国民来听从国王的吩咐。主，求你照着主导文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甚至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注意力，讲道的时候 舌头可以发音，可以发准，全是你的能力、你的荣耀、你的国度。求你打碎那黑暗的国度，求你打碎那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虚假的、心不在焉的祷告，怀疑的祷告，没有信心的祷告。哦，我们的圣灵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祷告，让我们靠着圣灵，靠着耶稣他所教导的，我们在祷告中借着基督来到荣耀的上帝面前，我们可以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